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全国人大在3月11号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英国以及是台湾对北京的行动提出批评。高票通过的决定将会改变香港行政长官以及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减少民主选举代表，并且引入参选人审查机制等等。这项的决定是北京继去年6月的国安法之后对香港推行的又一项重大的举措。该个举措或将会是进一步打压民主，加强中央对香港的控制。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修改将会进一步破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是北京架空民主讨论空间的最新举措，和中国自身作出的承诺相悖。这个只会进一步破坏对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当中的主要一员，履行他国际责任以及义务的信心和信任。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国务大臣亚当斯亦都对中国全国人大的做法是表示谴责。他说，在香港他们正看到北京方面采取一致的行动来扼杀民主以及为民主奋斗的声音。而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台湾方面亦都对香港选举制度改革作出回应。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中共推行爱国者治港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治港，亦就是所谓的爱党者治港。社交媒体巨头脸书表示，已经撤回了美国加州至到香港的海底光缆的计划。脸书的一位份人对法新社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对美国以及香港之间直接连通的持续担忧，他们决定撤回了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递交的申请。发言人仲表示，他们期待着和各方合作重新配置系统，以满足美国政府的关切。脸书、塔塔通讯等电信公司在2018年首次申请建设这条的光纤电缆。光缆是将把加州的两个站点和香港以及是台湾连接起来。香港美洲项目指就是促进光纤通讯，这种光纤能够携带大量的数据，而且等待时间是很短。但是华盛顿认为，由于中国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项目有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司法部在去年的6月的一份声明当中曾经表示，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美国将会同香港建立光纤连接，这个会导致美国的通讯信息被中国收集。声明中提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自治的侵犯。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敦促欧盟不要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直至到北京方面废除国家安全法，并且取消对香港选举的限制。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在3月11号刊出了这封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人的信件。这封信由香港监察发起，并且由24名香港活动人士联署，其中包括罗冠聪、许志峰、梁仲恒以及刘祖迪等13名流亡海外的活动人士。信里面说，鉴于北京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而且正在依据国家安全法对亲民主议员以及活动人士进行大规模逮捕以及审判，侵犯了香港基本法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基本自由，他们不明白欧盟如何能够在批准这项投资协定方面取得进展。信里面还提到，欧盟公开向国际社会表明将会承担现行的义务，保障香港人民的自治以及自由，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欧盟又期望中国遵守新的双边投资条约规定的义务，这个是荒谬。美国和南韩正在举行年度春季军事演习，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演习的规模比平时是少，即使如此，北韩仍可能会作出愤怒的反应。美国和南韩规模缩减的春季军演已经展开，但是它看上来并不似过去在作野外的军事操演，而更加似是用电脑模拟的演习。美国官员坚称军事准备不会受到影响。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上将说，请放心，他们是并没有对北韩议题放松。驻韩美军司令陆军上将艾布拉姆星期四在一次演习当中掩体里面向美国国会发表谈话，而掩体的具体位置并未有揭露。艾布拉姆斯表示，首先他是很自豪地说，他们的联合军事能力展现的是可靠的，并且能够随时执行他们的威胁以及战斗任务。 在新冠疫情之前，美韩就已经举行过规模较小的军事演习，目的就是缓和和北韩高层对话期间的紧张局势。不过两韩分析师金道贤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尽快地扩大军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火星风声以及激光对准一块石头的声音，所有这项的音响都是由毅力号火星探测车捕捉下来的，这个是毅力号首次使用探测车上的先进科学仪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包括特首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的组成、议席和功能都有大幅的修改，以确保爱国者治港。有民主派人士批评，北京需要一个能够预知选举结果的选举，这次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民主倒退，相信日后只是容许爱国爱党的人进入议会，认为是劣币驱逐良币，立法会只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橡皮图章，将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甚至成为国际笑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即是3月11号，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大比数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将授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方法。经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修改之后，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的组成、议席和功能都有大幅修改，包括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到90席，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特首选举委员会亦都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除了原本选举特首的功能，亦都可以选出部分立法会议员和提名立法会候选人等等。在新的特首选举委员会组成之下，分为五个界别，包括工商及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及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人大、政协、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界别，而剔除了原有的区议员117席。特首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88个选委提名，在五个界别必须各获得不少于15名选委提名，当选特首必须获得超过半数选委支持。立法会的组成由原有70席，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分别由选委会、功能组别和直选产生，但是决定未提及三个组别各有多少个议席。现在的五席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会不会取消，以及会不会修改选举方法等等。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决定列明将会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选委、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社民联秘书长吴文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需要一个能够预知选举结果的选举，这次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民主倒退。今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已经将香港剔除于世界自由经济体的排名，相信这次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将会进一步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
即係自由經濟排名嗰啲啦，即係先唔好講重唔重要啦。你反而調翻轉頭嚟講，係中共中央係不惜公本，亦都唔需要理會有任何嘅國際反應，甚至乎對香港嘅實質影響都好咧，佢都要堅決執行佢而家呢種改革呢個倒退嘅改革。嘅意思就係話要。有一個絕對完全的控制權是多於一切，亦都是置香港的民生或者未來的經濟發展是擺在後，即係好後的位置咯。這個是現實，亦都未來我相信就只會情況越來越差。
吴文远表示，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其中42人以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在还押，他相信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民主派人士的参选空间将会更加窄，风险亦都会更加大，愿意参选的人亦都会更加少，能够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民主派候选人更加是难上加难。
我们之前可以参选的人都现在都坐监的时候，要再找其他人参选的话，肯参选是难上加难。即首先一要有人肯参选，有这个被监禁的风险，而又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过到这个那叫什么选举资格委员会定什么东西，亦都再选到，亦都是变了你是90%的一个议席在里面，亦都唔知點解會有任何嘅功能嘅情況底下，即係太多如果咧就比較難講啲咁，但係老老實實而家呢一刻咧，我諗無論參選啊、政黨又好啊，甚至乎普羅大眾市民都好咧，即係要只能夠見步行步，有任何空隙嘅話，我哋都盡量嘗試咯。
吴文远表示，相信北京日后只是容许爱国爱党的人进入议会，他认为是劣币驱逐良币，立法会只会变成一个更加大的橡皮图章，议事的质素亦都只会更加差。
即是现在亦都是看到好像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典范如果有些人都觉得以前的立法会呢，都特别尤其是建制派都太多一些不識議政、根本上沒有層次的人做立法會議員的話，接下來新增到90席的話，就絕大部分要愛國愛黨的人士才參與，我覺得個立法會議事的質素就只會是越來越低，亦都本身一個橡皮圖章呢，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更加大但更加爛的橡皮圖章。
吴文远表示，社民连曾经参选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和现任沙田区议员岑子杰都是民主派初选45人案其中两名被告，他们现在仍然被还押，而吴文远和现任的党主席王浩铭亦都有案在身，暑假之后可能都要坐监。吴文远表示，社民连短期内能够参选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他们不会放弃街头路线。
选举会参与，但同时间最主要都是要是鼓动群众和在社会上面发声。我相信绝大部分其他的民主派政党都是这样想的了。现在如果你说是只是依赖这个选举或者立法会或者一些议席呢来再存在的话呢，那我觉得就只会越来越难咯，也都不是我们最关注的议题咯。或者翻翻转头，我们还有40多个人因为参选都还坐在监的时候，我不觉得嚟紧呢个新的选举制度是会容许我们继续参选。
公民党创党副主席、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黎港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这次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民主倒退，专业人士的参政空间亦都会大幅收窄，他相信民主派专业人士的参政意愿亦都会大受影响。
我想对专业人士呢，即是如果是追求民主啊普选的呢，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来的。因为今次嗰个改革咧，实际上咧就系、是、一个非常之大嘅倒退啦。本来咧专业界别咧就系仲系可以咧系希望将自己界别里边即系比较系民主嘅声音想带出嚟，但系咧而家呢个改动咧就会令到咧任何参选嘅专业人士咧，佢咧系必须要系通过即系、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咁样啦。咁实质上咧系等于咧系。是要顯示一個絕對的政治服從，同埋咧對中共的政治忠誠咧，先至有機會參選嘅。所以咧，我相信佢係會令到即係即係專業界別裏邊嚇，即係追求民主人士咧，根本就唔會有一個意願去參選咯。
記者問及香港政府將宣誓效忠涵蓋到公營機構和專業團體會帶來什麼影響，黎廣德表示對專業界別的組織有一定的衝擊，可能會影響專業自主，但是他認為專業界別不容易受到政治審查的影響，仍然會堅守第二種忠誠，北京可以壓制香港人的聲音，但是不可以壓制香港人的心。
睇而家嘅趨勢咧，好明顯咧，中央咧係想將呢個空間都繼續扼殺，令到咧所有嘅組織可能咧都係要通過一啲各式各樣嘅政治審查啊，有形或者無形嘅政治審查。咁但係儘管而家佢嘅方向係咁樣，但係我相信並不表示咧，即係專業界別咧係會完全咧百分百會係。即係喺專業界別裏面咧，即係我諗中共咧係攞唔到一個佢所想嘅忠誠嘅，因為我諗好多香港人咧嘅忠誠咧，都係我哋所講嘅第二種忠誠啦，即係話係對香港嘅忠誠，唔係一定咧係對政權嘅忠誠，呢一個咁樣嘅取態咧，或者佢可以壓制香港人嘅聲音，但係咧壓唔到香港人嘅心。
美國、英國、歐盟以至台灣都關注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形容北京的決定令到一國兩制構想正式進入歷史，形同宣告死亡。黎廣德表示香港的經濟自由將會隨著政治自由被扼殺而逐漸消失。他認為北京和香港政府仍然堅持這次人大的決定是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的話，將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甚至成為國際笑柄。
英美國家呢，其實就對於香港現在的體制呢是心裡有數的，大家都知道呢在政治上面呢已經是越來越貼近，即是在內地的一套經濟上的所謂自由呢，亦都一定會慢慢消退，因為特別是金融中心的運作呢是很需要呢是言論自由啦，同埋資訊的自由啦，咁但呢一種嘅消退呢未必會係即時見效，但係呢如果以外資嚟講呢，佢哋睇得好清楚究竟係乜嘢時候呢需要撤資，乜嘢時候呢係需要可能用一啲香港人係頂住檔先咁等等，咁呢各種嘅方法呢我諗已經出緊㗎啦，但係你話係咪對香港有影響呢？我相信呢嗰個影響係必然嘅，即係如果政府仲係堅持話而家呢個改革呢係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呢是一種進步的話呢，這個只不過自欺欺人的說法，我想在國際社會呢根本是一個很大的笑柄的。
以上是美國
中國人大星期四正式結束七日的會期，在閉幕前表決通過了十項議案，其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以2895票通過，未來將在所通過的九個決定的基礎上展開對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等選舉制度的改革。合日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道。
對此有港台觀察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这代表了北京已经全面放弃港人治港的承诺，并背离一国两制的精神，亦都完全阻断了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议会路线。他们说未来香港名义上虽然仍然是由港人执政，但没有自主权，因为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将犹如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买办，由北京来挑选，亦都听命于北京。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人大在星期四3月11日下午高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并总结公布九个决定。第一，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第二，负责香港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等提名事务的选举委员会将会由四个界别1200人扩增加去到五个界别1500人。新增的300個席次是由親中的香港人大和政協委員出任。第三，特首候選人需要獲得到選舉委員會不少於188名委員聯合提名，而且五大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於15名。而第四，立法會議員規模由現行的70席增加到去90席， 通過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生。第五，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嚟到確保特首和立法會候選人資格符合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等規定。第六，授權人大常委會根據通過之決定進行相關法律修改，包括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第七，責令香港特區依照通過的決定和人大常委會修改後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本地相關法律和依法的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第八，香港特首應該就選舉安排和選舉組織等有關事項及時向北京政府提交報告。第九，這個決定自公布日起施行。對於九個決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隨即發表聲明，表示她和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對決定表示堅定支持和由衷感謝。她說政治體制是由中央話事，而選舉制度是她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決定完全合憲和合法。她表示今次中央主動從國家層面去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充分考慮到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目的是要令到香港重回一國兩制初心和正軌，從制度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並有利於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對此，曾經在香港居住長達12年、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的施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經過這個選制的改變，香港未來將不會再是港人治港，而是全面由北京所掌控了。他說基本上北京不給香港人來決定香港事務，只是名義上還是香港人去執政，但是實際上這些人都是北京挑選，完全由北京挑選，香港的自主性就降得非常非常之低了。施建宇分析，北京在香港的策略已經從1997年接管以來的平衡策略轉變為今日的捆綁策略。他說所謂的平衡策略就是自1997年以來，北京還會放手給香港不同派系和代表不同利益階層團體的港人進入體制，讓他們有機會在體制內互相平衡對方，任北京去玩弄。例如親中的建制派和草根的民主派，他說北京還會從這些派系當中想盡辦法去再切割，來到降低互相合作空間，或者透過選舉的方法令到各個派系沒辦法團結。例如建制派亦都曾經遭分割出更小的團體和不同的派系，或者如香港商界精英亦都會各自採取管道來到同北京打交道，增加其各自的影響力。在這個策略下的北京猶如君臨天下並隔山觀虎鬥，扮演著最終拍板定案的決策者角色，而且只要各個政治勢力仍然在一國的框架之內運作，北京還是會放一些權限的。但施建宇表示，北京現在已經採取捆綁策略，就是由北京挑選的愛國者，然後將這些愛國者和北京的利益捆綁在一起，要求他們執行北京政策，而且沒有太大的自治權或者權限。他說北京還會利用這班聽話的愛國者去安撫香港各個地方利益團體或勢力，至於北京視為不聽話不愛國者的香港人，他說未來就會完全被排除在體制之外。施教授說因為香港和諸如上海等內地城市不一樣，還能夠辦理選舉，因此在中共的邏輯裏面，他還是在香港施行一國兩制，而且自認為其治理模式比大英帝國時期的殖民管治來得優秀。但他說徒具形式不具民意基礎的香港選舉所選出的港人代表，由於大英帝國殖民時期的買版，只能聽命辦事。施建宇說人大通過的最新選改制度令到北京可以全面掌控香港，并透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来排除所谓的不爱国的香港人，届时产生的特首候选人即使多过两个人，但这两个人都是北京的人，北京的买版， 因此他说，香港的民主派已经完全没有空间可以进入政府体制了，可能就连最底层的区议会都没有办法参选。对于人大有关香港选制所通过的最新的九个决定，由于部分已经在先前见诸港媒报道，因此市建宇教授和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刘慧卿女士表示，他们看到所公布的正式条文内容后都不感到意外。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九个决定不单止是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击，而且是对香港和一国两制的全面打击。他说，因为部分香港人认为这次选举制度的改造除了冲击民主派，北京亦都是針對部分的親中政黨和大財團，尤其是地產商。據說北京對香港地產商亦都很不滿，因此北京打算全面控制香港。劉慧卿說，香港應該從此就沒有民主選舉制度了，讓人民去選出他們的代表進入立法會，如果這個是真的話，一國兩制就玩完了。劉慧卿說，香港從來都沒有真正選舉民主，但是香港人多年來比一些有定期選舉的國家都享有較多的自由和人身安全，以及引以為傲的法治環境。但是他說，北京政府正在改變香港的諸多制度，讓多數港人害怕、憤怒，又擔心未來沒有自由、沒有人身安全，而且香港的法治環境亦都受到侵蝕。對於愛國者治港原則，他尤其表示難以理解，因為他自己認為自己所有的民主派都是愛國者。對於香港的未來，劉慧卿說，他會持續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來為香港持續發聲，爭取自由，即使因此被控以違反國安法而遭到逮捕入獄失去自由，他說他亦都無所畏懼。來自香港而家在台北讀書的香港學生关山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人大的九个决定除了冲住民主派以来，更加完全是背离了香港基本法第68条的精神。但现在中国人大最新出炉的香港选制改造根本是一种倒退。他说，这个不是单单对于民主派或者是支持民主的香港人而言是一个退步，这个完全是置一国两制于不顾，对于基本法完全不尊重。关山月说，中共滥用了香港本身的机制，并利用选举改造来确保有更多维护北京权益的香港人能够进入香港的执政体制。他说，香港立法会本身的机制就对民主派不公平，本来就有很高维护北京权益和代表性的成分，但现在他说香港已经被北京全面管治，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新增的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会增加民主派未来要在体制内走议会路线的困难度。他说，包括较保守的泛民主派人士都可能冇辦法再參選或者係進入議會，影響政府嘅施政。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發自台北嘅報導。
在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一场探讨全球民主的听证会上，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国等威权的国家对全球民主带来的威胁和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必须清楚向北京表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说，美国需要加强教育，增强民众对威权主义威胁的认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在听证会开场的时候表示，民主倒退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全球问题，持续的流行病给予了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夺取权力以及是压制自己本身国家各公民的基本自由以及人权的藉口。即使是在那些曾经努力达到民主水平的国家亦都如此。而他表示，今日北京和莫斯科正在通过日益复杂的数字威权监控以及是控制工具，以及是简单老套的逮捕和平抗议者，以及是关闭独立媒体的方式，推动在全球的威权扩张。美国必须通过一场促进民主价值观的全球运动来反击他们的恶意行为，他们用必须领导对这些的独裁者命脉的严厉攻势，他们以盗窃统治的方式掠夺公共财产来维护自己的，并且是侵蚀全球的自由。 美國必須持續地不斷向專制政府施加壓力，阻止他們濫用他公民的權利向國外輸出虛假信息以及其他的鎮壓工具。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籍參議員李斯則指出，去年開始的新冠大流行使到民主國家忙於應對國內的疫情，無暇顧及其他國家威權主義者加速鞏固權力以及壓制新聞自由的行動。他說美國有強力的項目來促進全球的民主、法治以及對人權的尊重，亦都支持民間社會組織籌備選舉，提高媒體素養以及是增加婦女參與政治進程。雖然存在著重大的障礙，這項的工作仍然是繼續。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的專制政府繼續執行嚴厲的反政府組織的法律，這個限制了支持民間社會的能力。雖然他們仍然是專注於應對國內的新冠大流行，但是亦都絕不能夠對全球的民主倒退視而不見。根據自由之家上個星期發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報告，由於主要的民主國家關注國內的事務，威權主義者的行為在過去的一個年裏面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導致全球自由度連續第15年的下降。這場探討世界各地民主狀況的聽證會上面，還邀請了多位前美國政府官員以及人權活動人士參與。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聽證會上強調，與中國的關係困難以及複雜，在很多個領域是競爭對手，但是在一些問題上必須要合作。奧爾布賴特還表示，美國必須要清楚表明中國在香港的所作所為是不可接受，美國在與台灣的關係上不會動搖。奧爾布賴特說，他們必須要清楚地說明中方行為存在的問題，亦都必須要說這是一種複雜的關係，他們是對手，這一點在軍事上毫無疑問。鑑於他們在南中國海及東中國海所做的事情並且是威脅台灣，他們在很多方面與美國競爭，但是有些問題必須要合作。而今天早上他很有興趣地讀到耶倫部長和中國央行代表通過 G20 可以在氣候變化的一些經濟方面進行合作，所以這是一個複雜的關係，但是重要的就是要講出真相，講出他們在香港的所作所為是不可接受，香港主權移交的時候他在那裡，現時的做法不符合原本的協定，必須要採取行動反擊。他認為措施應該是包括對那些負責任的人進行一系列的制裁，亦都必須要絕對地清楚地表明美國在與台灣的關係上不會動搖。拜登總統在他的臨時國家安全方針當中是非常明確地表示，美國將會繼續與台灣合作，並且能夠對他們面臨的任何威脅予以回擊。不過美國和中國有著最困難的、最複雜的關係，必須要密切關注，必須要使用他們所有的擁有的工具，即是軍事、外交以及通過制裁的經濟手段。目前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則表示，美國政府不單止應當是協調國應是對威權主義抬頭，利用制裁等手段壓制中國等國家侵犯人權以及自由的行為，還應該加強對美國民眾的教育，增強普通民眾對威權主義威脅的認識，監控社交媒體上面的虛假信息以及專制宣傳，從底層推動變革。羅冠聰說，他們認為現時他們可以在社會平台上面形成一個社區，可以結成聯盟，分享他們的信息，鞏固他們對彼此民主鬥爭的支持，因此他一直在增強向世界展示這些抗議活動的能力。他認為西方國家的民主社區亦都可以促進這種的交流，增加對威權主義威脅的教育，這些抗議至關重要，因為觀念改變行動，他們的確是要提高對香港和緬甸所發生的情況的認識，才能夠在西方國家獲得基層的支持，並且推動變革。羅冠聰說，美國絕對可以發揮鞏固全球努力的作用，結成聯盟應對威權主義的抬頭，並且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是他們的民主以及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的最大威脅，這樣做是需要大量的合作以及實力。他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必須在美國以及其他的盟國的協助之下走到一切。羅冠聰還表示，這場鬥爭從 主导全球增长愿景、议程以及行动开始，只有民主国家共同努力，避免被中国分裂以及征服，才至能够完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宣布，美中两国高层的官员下星期将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会晤，这个是拜登总统就任以来美中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次会谈中国在美中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是老调重弹，这样就不会有积极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在3月18日将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和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面，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布林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当中表示，这场的会面将会有机会以坦率的方式向北京展述美方的关切。他说他是打算亦都会提出有好多嘅议题。布林肯表示，会谈亦都将会探索是否存在住与北京合作嘅渠道。呢个系美中两国领导人上个月通电话以嚟，双方高层官员之间嘅首次会面。美中高层官员举行会面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前往日本以及南韩访问。拜登总统呢个星期五亦都将会同印度、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嘅领导人举行第一次嘅四方会谈领导人会议。四方会谈被认为系旨在喺度加强美国响亚洲嘅外交影响，制衡中国响印太地区日益增加嘅经济同军事影响力。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表示，拜登政府将会以盟友步调一致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沙奇说，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这一届的政府和中国官员的首次会晤是在美国的土地上举行，并且是在和亚洲以及欧洲盟国和伙伴会面紧密磋商之后进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认为，这种安排将会向北京显示美国拥有强大的联盟。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作出这样的安排，旨在是表明华盛顿是从实力地位，亦即是同中国的接触。他认为美中的高层会谈可能将主要的聚焦双方有分歧的领域，包括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对台湾的威吓、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对待方式。拜登政府就任以来，在诸多议题上看来是延续了前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立场，包括维持对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认定，谴责北京侵蚀香港民主，以及军事恐吓台湾，批评中国处理新冠疫情不透明，并且指责中国在经贸上面的不公平行为。上个月拜登总统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候提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双方在这些问题上面似乎没有共同的立场。习近平表示，美中双方对抗是一场灾难，并且表示香港、新疆以及台湾的问题是属于中国内政，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华盛顿应慎重行事。美中两国上一次面对面的高层会面仲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在去年六月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和杨洁篪在夏威夷举行了会谈，双方是未有达成实质性的成果。美中双边关系在特朗普时期不断恶化，自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中国高层官员不断释放一些希望美中关系重启的信号，但是北京将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完全归咎于美国，敦促美国和中国双向而行，和中国一起把美中关系的正确方向。葛莱仪认为，如果中国在这次的会面当中仍然是老调重弹，会谈是不会有积极的结果。葛莱仪表示，如果中国官员重复他在最近讲话当中所讲的，认为美中关系当中的问题责任在于美国，求是在美国一边，这样这场会面不会取得积极的结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克罗宁认为，这次的会面可能仅仅只是重启对话。 佢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雙方都希望傳達一下佢哋緊接落嚟嘅優先事項以及係原則，因為雙方領導人之後嘅一年或者更長嘅時間，必須要將重點放喺國內嘅事務上邊。佢哋係喺度確保令到呢個重要關係保持一定嘅穩定方面有共同利益。為了表明雙方都不會受對方擺布，達成快速協議的領域是有限，但是為了想要展示兩國政府在競爭之中是仍然能夠有所作為，可以想像這個會談結束的時候會有拓展雙邊對話程序的承諾，或者還會強調幾個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華爾街日報》援引拜登政府官員的講話，美中高層會議的目的是就雙方對各自國內政治的期望以及計劃，以及是國際地區和全球目標交換意見，話題將會包括新冠疫情、氣候變化以及雙方有分歧的香港和台灣的議題，以及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經濟打壓等等。北京是希望和華盛頓建立各種對話的機制，避免誤判。布林肯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上便表示，下星期的美中会面不会是回到过去的那种高层对话的模式，美中之间过去有战略与经济的对话以及是全面经济的对话，但是这种高层对话机制越来越被认为是在解决华盛顿关切方面收效甚微。布林肯表示，现阶段是无意进行一系列的后续接触，如果有必须要基于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在他们对中国的那些关切议题上面，他们是看到了切实的进步以及是切实的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将会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人权侵犯等议题上同中国进行讨论。布林肯强调，美国不会为了争取与中国的合作空间而在其他领域作出让步。布林肯说，美国决心要将人权和民主重新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刚刚上任一个月的布林肯星期三首次以国务卿身份出席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作证。面对一系列的质询，布林肯对国会议员表示，他希望在白宫和国会之间开启信任的新时代，并且表示拜登政府在作出重大外交政策改变的时候必将会与国会商讨。布林肯表示，他将会致力与国会的合作从一开始而非要结束的时候。而在同一日，拜登政府宣布了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下星期将会在阿拉斯加举行会面，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之后美中两国外交领袖首次的面对面会谈。上个月，拜登总统曾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
As I mentioned a little bit earlier, I'm heading off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Austin to visit two of our most important alli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 leave on Sunday.
布林肯表示，星期日将会启程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日本、南韩。会程的途中，布林肯将会在3月18号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共同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同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面，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布林肯在听证会上面对议员表示，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和中国官员会面对采取强硬而且坚定的立场。
Pretty simple. 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ay out in very frank terms. 布林肯表示，很简单，
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坦率地表明他们的对北京的行为存在着很多的担忧。布林肯还说，这些行为对美国以及是他们的伙伴以及盟友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构成了挑战，因此他们的计划也都一定会提出他们关注的一系列议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询问布林肯是否将会为了争取与中国在环境等领域的合作而考虑在某些地方对中国共产党是作出让步。布林肯的连续给予了两次否定的答案，是不会不会。布林肯提到，这场会谈将会探讨合作的渠道，亦都会讨论与中国的竞争，确保美国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是美国的企业和工人能够从中获益。布林肯接着是强调，现阶段并未有安排与中国继续会谈的计划。他说，两国在未来若然是再接触，这样必须要先有建设性的成果才可以。布林肯还说，这个不是一次战略的对话，目前没有后续一系列接触的计划，
如果有後續的接觸，這樣必須要基於他們是所看到確切的進步，在他們所關注的中國問題上面有確切的進展。佩里在聽證會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即將到來的這場會談最重要的主題應該是中國對美國進行的種種惡意行為。佩里表示，中國是一個充滿惡意的行為者，無論是知識產權的盜竊，還是對他們的盟友以及鄰國作出的好戰行為，或者是無限制的戰爭，他認為這些都是必須要擺到台面上來討論。佩里還提到，美國應該要謹慎重審與中國的關係，他說中國基本上將美國視為敵人，在各個領域的攻擊只是差，未有正式用文字來宣戰，美中兩國的關係是需要重置。佩里進一步表示，他並不認為下個星期登場的美中高層官員對話會有任何實質的進展，或者是為雙邊關係帶來改變。佩里表示，未來他們亦都沒有理由繼續同試圖摧毀他們國家的人進行貿易並且保持這些關係。在長達四個小時的聽證會上面，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新澤西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在聽證會上面向布林肯就中國侵犯人權的議題提出質問。布林肯回答說，他們決心要將人權以及民主重新置於他們的外交政策的重心，同時確保在需要的時候具備了推動人權和民主的最有效工具。他還說，他是很感激的一件事，就是國會給予了他們這個的一些的工具，譬如全球馬格尼茨基問責法，這個對他們的努力是有很大的幫助，還有其他的機制、制裁機制等等，用於制裁那些對於人權以及其他的暴行負有直接責任的人。布林肯緊接著說，他認為他們發出的立論是應該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他們要公開發聲，他們現時以及是將來都會是這樣做，他們亦都要確保他們在同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聯盟，這些國家對中國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侵犯人權的行為同樣有著深切的關注。史密斯在會後對美國之音說，人權一直以來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要素，當務之急應該是要進一步擴大對人權政策當中的力度。他還說，人權要素必須要繼續，同時隨著挑戰增加而進行相對應的調整。史密斯還表示，中國的新疆的種族滅絕是很差，而且越來越差，維吾爾人正在受到如此可怕的鎮壓，他們利用強制墮胎、強制節育等限制政策作為另外一種的鎮壓工具，這個是很重要，其中之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如果真正的發生，這樣根據種族滅絕公約，這個就是種族滅絕的一部分，就會被認定。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基廷則是表示，他認為美中兩國目前分歧的議題是太多，但是雙方能夠展開對話是正面的進展。基廷對美國之音表示，溝通是很重要，即使他們發現雙方存在著分歧以及是很多個問題，在整體的形式上面，一個是專制政府，一個是民主政府，這個是非常之基本的差異，因此溝通是很重要，亦都很有幫助。在香港問題上面，布林肯則是強調，美國將會採取行動追究侵犯香港人權的人責任。他說，他們必須要繼續執行制裁的措施，譬如對那些在香港進行鎮壓行為的人施加制裁。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呼籲布林肯、國務卿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與中國官員會面的時候能夠專注在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而非承諾。他說，當這些領導人會面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正在實施種族滅絕，破壞香港自治，威脅他的鄰國，排放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的污染，每年竊取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美國知識產權，包括美國對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麥考爾在書面聲明當中說，如果他在聽證會上提醒的，這個就是為何他們不能夠將中國共產黨視為一個一般的對手。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要將國際體系依照自己的利益來重新佈局，美國必須要和他們的盟友在一起為促進以及保護自由民主體系而戰。布林肯國務卿在星期四再會是到參議院和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兩黨成員舉行另外一場的閉門會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在 两会闭幕前夕，亦都是政治敏感期，安保是持续紧张。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楼庄强拆受害者李美清在被维稳人员威逼恐吓的情况下吞服大量的安眠药，被送医院急救。他的妹妹是五年多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拦车喊冤的李焕军。坚持维权多年的李美清两会期间服用大量安眠药被送医急救，引起众多维权人士和海外媒体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新公民运动成员李焕军3月10号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姐夫李美清一日之前在北京市南苑乡政府吞下一大块安眠药片，他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之下受到维稳人员施压威吓和刺激才敢做的。对李焕军介绍，在北京坚持维权多年的李美清每到政治敏感期都被维稳监控，有时被带到外地几日之后才再回来。今次中国两会之前，李美清逃离居住地，两日后被地方当局拘捕送去监禁。据了解，李美清服了大量安眠药之后被送到南苑医院洗胃急救，脱离危险之后送到307医院检查，之后又返回南苑医院。李焕军说，李美清获救后第二日仍然昏昏欲睡，头晕，浑身无力。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络仍然在医院病床上的李美清，他的手机接通之后并没有讲说话。据李焕军说，他姐姐的房里面有警察和保安看守着他们。石楼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余万超的手机亦是接起将近一分钟，对方沉默不语。美国之音随后拨通南苑石楼苑派出所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员说没有听过亦不了解李美清的情况，但会向领导报告记者来电。李焕军说，他的屋企被强拆以来，他和姐姐李美清受到过种种的磨难，当中包括殴打、凌辱、肉体伤害和精神折磨，全部都已经挺过来。他说他和李美清亦曾经约定绝不轻生绝不放弃，今次显然李美清被压迫才服用安眠药。近20年以来，每年中国举行人大政协两会、党代会或者六四周年纪念等等政治敏感时期，当局都是高度紧张，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人权律师、访民、法轮功修炼者以及部分自由作家、艺术家等所谓的敏感人物都面临当局的维稳措施，这个几乎成为常态。李焕军原本是一名幼儿教师，他的屋企在2012年在他被行政拘留期间被强拆。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期间，当时37岁的李焕军和他姐姐李美清被他的户籍地警察关在长新店一个黑监狱几日。当年除夕夜，李焕军先后到天安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地点中南海新华门含泪向习近平拜年，陈述自己冤情。李焕军说，他在北京维权多年没有结果，反而受到残酷迫害，因此他被迫要流亡美国告洋状。他说村的支部书记徐万超原本就讲过，喜欢告哪里就告哪里，告上联合国去了，这个就是他给我指点的路，所以他就到这边，到联合国，在这里找主席去告。李焕军来到美国之后，不单止到联合国表达诉求，并且在2015年的9月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拦截习近平的车队喊冤，递交状书，成功演出了现代版的民旅党架鸣冤的现代版。李焕军回忆说，当时护卫的电单车队刚刚驶过，他就从路边冲到车队之前，整个车队全部都停得下来，警察跑过来将他扑倒拖走，差不多有五分钟时间。车队开走之后，有两名随行人员过来找到仍然在事发地点的李焕军和企图拦车喊冤的其他中国人，表示领导要他们来了解情况。他们收下了李焕军准备递交的诉状，并且说将会向领导汇报，跟住下面协调解决。提到为何要拦截官府车队惊动远道而来访问的习近平时，李焕军说他就是想将诉状直接交到习近平手里面，要他知道他的诉求，知道中国老百姓有几咁辛苦，北京市下有几咁黑暗，要他调查。他又说习近平反贪反腐惩治恶霸村霸，这个都是他做的事情， 咁佢就係希望習近平將天子腳下先至整治一下。咁佢又話：你自己腳下都整治唔乾淨，你仲點樣去整治其他地方呢？不過李煥君表示，遞交訴訟以後，佢反映嘅問題至今未有解決，而且石樓莊村委會仲變本加厲，停發佢同所有家人嘅工資，停止佢全家嘅醫療保險等各項嘅保障，連佢女到美國同佢團聚，亦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一名流亡美國的北京維權人士說，他對中共最高領導人收下狀告之後並沒有任何答覆而感到失望。他說，音訊全無，習近平等於是中國最大的，他是 No.1 的領導，都解決不到我們小百姓這些這麼小的問題。他說不知道怎樣去形容習近平。每当北京两会政治敏感时期来临之际，当局都对各地的访民采取围堵、封杀和强制遣返等维稳行动。今年两会被当作成是中共二十大权力最高层换届之前人事布局的重要一环，当局明显加强了维稳措施。因为强拆失去房产而维权多年的江苏访民吴小燕对美国之音说，2月26号元宵节大约11点半左右，他被苏州市蒼狼派出所便衣警察姚信等人非法绑架，当时他正在北京市的宁景胡同附近的行人道上正常行走。吴小燕因为曾经上访被殴打而导致流产，还因为揭露地方官员恶行而被下岗失业。元宵节当日下午，辽宁维权人士姜嘉文在两会前在北京被接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你们是荒诞的侵权行为，一个政府捉获外国国民并且将他们监禁，令到他们和家人分离，通常并没有法律救助，目的是为了对另外一个国家施加影响。一个广泛的国家联盟目前正是正式形成，对这种行径进行谴责。以加拿大領頭，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日本以及歐盟幾乎所有成員國在內的58個國家已經批准一項宣言，譴責國家支持的為了政治目的而肆意拘禁外國人的行為。宣言確認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就肆意拘禁問題所展明的人權和法治的原則。宣言確認簽字國堅定支持他的國民，包含雙重國籍已經被其他國家為了向他們施加影響力而肆意逮捕、拘禁或者判刑的國家，承認有必要在國際層面合作解決這個共同關心的問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祝賀加拿大在這個重要議題上面發揮的引領作用，而且獲得很多國家的支持。他在一份聲明之中說，國與國關係之中的肆意拘禁行為是違背有關個人人權的極其惡劣的行為，冒犯了國際外交準則。國務卿布林肯通過視頻出席加拿大主辦並且由幾十個國家的高級官員出席的宣言，宣布儀式上面表示這個行為完全無法接受。布林肯又說，這類肆意拘禁違背了被拘人員的人權，它令到他們的家人痛苦，它對任何在海外旅行、工作或者居住的人構成了威脅，目前需要向每個肆意拘禁外國國民並且試圖利用他們的政府發出明確訊息，就是國際社會不會容忍這種的行為。國務卿布林肯又說，如此多的國家都支持這項的宣言是他有力量的表現。他又說，目前令他們保持這個的勢頭，他敦促更多國家和美國共同聲明，肆意拘禁行為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之中絕對不允許存在。人類不是籌碼，這些事是事關人權和法治。 他们会共同来到维护人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